各位早安，我们今天灵修希伯来书11章23到31节，这是我们第七次灵修希伯来书的第11章。我们呢先来祷告。天父啊，我们迫切地需要你每天都显出同在的品质，也求你感动你众仆人的灵，加倍感动今天的百姓，因为今天的百姓依然面对着极其艰巨困难的前路，但是有你就足够并得胜和有余。愿你引导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啊，我们要看希伯来书11章，开始讲摩西的故事。我常常惊叹希伯来书的作者有着整个新约圣经啊最好的希腊文的文笔。这么说呢，不代表我自己多懂希腊文，而是呢我参考一些资料啊，他们呢就特别指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1章啊讲前一段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是用了4个因着信讲亚伯拉罕主体的故事，又用了3个因着信讲亚伯拉罕延续的故事，也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做了4件不可能的大事，而接下去以撒因着信来祝福，雅各因着信来祝福，约瑟因着信留下遗命，都作为亚伯拉罕之信心并经历神的称许的一个延续。那同样在摩西的叙事中，也是摩西因着信，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这也算是摩西的信心故事的一个上演。第二个，摩西因着信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的儿子。第三个，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第四个，摩西因着信守逾越节，是4个主体的因着信的叙事，围绕着摩西的自身及其父母的经历。那接下去是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以色列人因着信绕耶利哥城，基女拉合因着信接待探子。我们就看见摩西的因着信的故事又有3个方面的延续，前后呢都是4+3的模式，而4+3合在一起啊是完全数7。那作者这样精心的来排列，是让我们看到借着亚伯拉罕之信，借着摩西之信，让我们看见在旧约中完美的信的榜样，给我们新约百姓啊以这个极深的启迪与跃升。而作者这样的对比呢，又不是只是平行对比，他又使用了在诗篇里边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在这样的重复对比中有跃进有递进。如果诸位来听我前些日子用15天来讲完了诗篇的这个诗篇营的录音和文稿的话，应该会听到里边对诗篇这样一种修辞手法的介绍，也就是在前边亚伯拉罕的故事中，他所强调的是等候，他们呢还没有完全得着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上帝借着迦南地象征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但是呢整个亚伯拉罕故事中他的主旨是等候， 而他们是在信心中等候，也在信心中，上帝给了他们称许，给了他们记载下来的应许和凭证，于是他们就已经当下满足和远远望见了，于是他们就欢喜快乐。而迦南地在历史上有没有实际上让他们得着呢？我们就看见神说话算话，也确实是把整个以色列和信神的百姓当成一个人来看，说他们因着信就得了美好的证据，迦南地给他们了，那么那座有根基的城也已经给他们了，因为神应许的那一刻就已经实现了。所以作者强调神的应许的真实所带来的信心回应的连接，以至于给新约百姓以极大的激励。而到了摩西的故事啊，我们看见他的主旨啊，就是有一个飞跃了。在第24-31节所提到的人民与事件，全都收录在出埃及记到约书亚记这几卷经书中。作者再次分别以出埃及进应许地、占领迦南为核心来组织这样的一个大叙事，其中所有事件的背景都和征战有关。我们看见埃及的势力、迦南的居民、士师与列王的敌人，那些时代的特征是必须要征战，而征战靠的是信心。族长们凭信而行，士师与列王也必须靠信心征战。随着作者一路列出的仇敌、众人与野兽、烈火与刀剑、戏弄与鞭打、捆锁与监禁、穷乏与折磨，这个抵挡敌对势力的故事一直延续，但最终得胜是属于信靠神的人。世人认为这些人不配属于他们的社会，但神却认为这些人绝对有资格属于上帝自己的诚意。这一切都可用摩西的故事做总结，他必须面对埃及，面对亡命的追杀，面对法老王所加的重恶与恐吓，面对灭命的天使，面对红海和埃及的追兵。他是靠信心来迎接每个挑战，对他来说，埃及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比不上受压迫着希伯来人的卑微的境况，因为他向往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这弥赛亚要带来真正的奖赏。尽管摩西被教育成一个埃及人，并且作为法老之女的养子有极高的身份地位，但他却舍弃了这身份，成为世人眼中一无所有之人。他走下自我的船舱，跟随主耶稣行在水面之上，他拒绝了那可见的事物，选择了那不可见的，并且恒心忍耐。但他因着信，不仅面对了地上君王的怒火，还面对着天上君王的烈怒。他看到一位比法老更大的王，是肉眼不能见的。摩西看出，如果没有遵守这位大君王所指定的拯救方式，他对以色列的威胁绝不下于埃及。因此他守逾越节，并且务必要将祭牲的血洒在门框与门楣上，以保护以色列人。他眼见一个民族受审判，一个民族得赦免，他得了这样的确据。因此信心能使希伯来人在等候中恒久忍耐，在征战中恒久忍耐，直到那位将来的救主出现，直到应许至终实现。信心使他们在一无所有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仍然从神得着称许和明证。明白这点之后，我们就会得到鼓励，能够在等待中一面遵行上帝的话，一面期待神实行他的作为。信心不是在黑暗中吹着口哨期待得到一丝慰藉或快乐的感觉，信心绝不虚幻，绝不虚张声势，而是因信 而得着的实底，因信而得着的确据，因信而得着的上帝的见证、称许与互动。信心是面对残酷的现实，却因应许而胜过，并抗衡，并征战，直到信心被证明是对的。因为神会给你证明，会给你称许。所以在这一段非常高明的叙事中，我们就看见整个摩西的故事有这样一个跃升，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信不只在等候中，因着那一段有根基成的确据而欢喜快乐，信心更因着在征战中有更大的王的介入而刚强壮胆，而蛮有勇气，而信心十足。因此作者在讲摩西父母因着信把摩西藏三个月，是因为见他是俊美的孩子。俊美这一个词啊，是特别表达一种属灵洞见中的看见，也就是摩西的父母凭着信心知道摩西必然会被神所大用，从而蛮有信心，不怕亡命。而摩西呢，他也因着信不肯做法老女儿之子，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圣经在这里说他是为基督受的凌辱，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是为神的百姓受苦，这就是为基督受的，因为基督和百姓认同。第二，因为摩西是作为神的弥赛亚而受苦，而这弥赛亚所受的苦就指向耶稣所受的苦，这是一种希腊文高明的叫错值的修辞手法。这样的一种错值本身是看似矛盾，实则和谐，让我们知道基督是整个历史和时代之主。而在这里也讲到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亡怒，到底是指着出埃及呢，还是他第一次离开埃及？如果我们仔细来读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讲道，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是指着第一次，因为呢，从时间顺序上也是非常的恰合，也就是在希伯来书跟斯提凡同样都认为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是被自己的同胞来弃绝，但是呢，他是敬拜那一位更大的王，他更加的坚忍和留意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因此接下去才说他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就是因为在荆棘火焰中他不敢看，但是呢，实际上他经历了那一位在荆棘火焰向他显现的主，所以接下去才说他因着信守逾越节，而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因着信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倒塌。最后啊，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拉合，拉合这一位外邦的女子，她并不是以色列人，她甚至是一位妓女，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外邦人，一个公开的罪人，却因着信而加入了因信得救之人的行列。他承认以色列人过红海和消灭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噩是神的作为，他的信心是导向未来，他因着接待探子并保护他们而显出来，他甘愿承担现代的危险，为要得到将来的拯救。因此他有没有经历呢？有没有经历到神的称许呢？经历到了，因为他跟信的人一同得救，而那些不信的、没有信心的，就因着自己的罪而被审判而毁灭。 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在历史和实际中都显出这样的审判与称许，让我们不管在等候中还是在征战中都靠主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摩西的故事给我们极大的激励，让我们不只像亚伯拉罕一样存心忍耐等候仰望，也要像摩西一样来靠主征战，刚强壮胆，因为你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